浣呼先生。浣呼先生是坐着在窗前，像老童生的脾气，一坐下来就是三点四点钟，不看书不作文，单只坐在这地方也办得到。这脾气可就是近来才养成的，当然假使不拘何处寄来一点钱，这脾气马上会又失去，桌子边成了不可耐的地方了。虽说是坐到桌边，且神气还坦然泰然，但把一堵白粉墙做背景，前身点缀一个肮脏不堪的墨水瓶，两只曾代替过火柱植物把头子燃去的樱桃木杆钢笔，三个因机构而成不透明的玻璃茶杯，一个火酒瓶，一个酱油瓶，一个黑色钢制热水瓶，以及一些散乱无章的稿纸，或者稿纸上除了三两行字以外，又画得有一只极可哭的牛与一个人头一类，得不拘一个人为在这样情形下设一个影，这便是一幅可以明之为忧郁的创作了。若是画为一幅画，画由他自己指定，则这个画将成一幅苦闷象征的名作，他是苦恼着。就在桌前用着俨然十分兴发的神气在写什么，不久又低头用拳打自己腿，用手抓自己的发，这便是内心在自煎自熬时候人是顶难受的。他又常常笑着自己从心中唤出的好的事情，为着所能想到的生活片段而笑，然而这个却多数只能给他哭的机会，少数能使他笑，而且这笑是苦的。天知道这个人把他那无着落的心寄托到什么事情上面，就有勇气活下来。一，能够震天坐，把心当成一座桥，让忧郁每天慢慢地爬着过去，这耐力正不下于一个司法厅里的藤鲁生。不，他是做过藤鲁生的。四五年的训练，终日坐在一张旧白杨木条桌前，用夺金标笔在公文纸上写着那等音奉此养其见和一类枯燥无味的文字，无事也很不容易离开桌子，他就慢慢地养成幻想的本领了。有了幻想的营养，这个在小时一天玩到晚还不够，要在梦中玩的他，把身体上活动的不羁习惯渐渐除去，成为一个平常我们所引为挖损某一类沉默人的精神生活者了。这精神生活者在自己方面常常容易觉到伟大堕入骄傲现世的，这骄傲在他却全找不出来。精神生活者常常表示着超物质超实际的希望与信仰，这个退职藤鲁生则非常需要比虚空来的落实一点的东西在他生活上出现。他是在北京城所谓许多年轻穷人中把做小说来抵抗生活的年轻人之一，这个生活方法那以前四五年在中国南部一个小县份上的可怜事业倒帮助了他的许多好处，一面供给了他人生的经验一些稀奇古怪的材料，那另一面又铸成了他常待在一张桌子面前人不吃亏的本领。事业固然靠的是自己信心与命运，我们是明白国内的文学界情形，一个作者的命运全在一个杂志报馆编者手中，就是自己并不缺少信心，也常常因了出事被编辑先生压迫，终于从失望中夭折了自己的希望的。信心在他既并不缺少，在他分内所有的命运又并不算坏，到如今在生活上他似乎不会再遇到摇动得太厉害的事情发生了。把文章就如当年抄公文一样抄下他自己的经验， 以及在经验中所能产生的幻梦，且在一些头尾腰上莫忘记精巧的错置，以免先就在这文章的创作上得到一点悲痛或欢乐。文章是这样的，终于脱稿了。文章一脱稿，就寄到所熟的有过交易的报馆或杂志编辑处去，尽着编辑人所能给予的慷慨，在一月或半月之中，把一纸稿费通知或一张支票之类寄来。钱一得，就又房租呀、伙食账呀、洗澡呀、吃一点什么糖呀、玩呀、喝呀的用。钱稍多，则买一点本不必要的东西，如像很高价的玩具，与纸盒给女人用的贵重香水之类。回头又随便的弃去或给一个人。若说钱的来源是来的比起其他做工的人未免太容易了点，那么这个花钱方法也已经比其他富人还容易了。在他最初一次预算中，每一个月能有30块钱，则生活虽不说充裕，至少安定是可以得到了。一个初出从内地小地方来到大都会的穷小子，生活的保障只是3年当兵、4年做腾路生，以及一点内地小学教育的幼稚知识，倘若这也算资格的话。拿这样资格来到全是陌生、充满了习惯、势力、学问、势力的北京城，想每月得到30块钱，这希望就真算一种勇敢的希望。初出是一半也不到，把所有能耐尽量放出，若不是说有命运不让他死的话，就总值不上一月拿15块钱。学士或硕士，脑中充满了哲学、几何学以及莎士比亚、但丁、梦露、罗素的精粹言语，仍然倒在公寓中挨饿的并不是少数。一个时代在纷乱中，实在每一个人都似乎为一种不可知的命运支配着，不信这个那是不成的。这不是说在这时代中生活的人就应当放下自己工作去让命运摆布，一种政治的纷乱，一切事业全离了他固有轨道，一切行为都像用不着责任。时代原是这样的时代，也可以说他是掏着时代的光，虽然明明白白是供着那市侩赚钱与吃文化运动的饭的领袖们利用，努着生命的力给这那种人当着物质的奴隶。然而他是这样的，在4年中间居然把生活提高到出他初心意料以外了。4年前所希望的，实际到4年后成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渺小到可笑的数目。在一种市侩赚钱方便的机会上，别人把它价值提高到一般所谓名家大家的地位上去，这样的撺掇当然是他所得的，无论如何还不及各处文化运动的老板1/10。然而每月将近5倍30块的收入，在他是已经应当说很合适了。看看那些头脑中充满了哲学、几何学、文字学、教育学等等的大学教授，每天翻参考书、编讲义，忙得废寝忘餐，不善于同新校中当局要好的，且时时刻刻恐怕饭碗打掉，在生活上的他到如今真不应说是苦了。然而是苦着，实际生活与内心的不调和，长期的冲突着，这就苦了他。且一种生活上应有的秩序全糟蹋到单调中，他就初初不能因为收入较多把生活改变成为不单调。我们常常见到那类人，每月到一个小公司中去拿70元或80元，回家来把这钱应付到各方面去，且家中还并不缺少生儿育女的事情，一面把家中太太收拾得成命妇模样，而自己也官派十足， 这是所谓能干人，社会上很多。我们又常常听到过，有的一家五口七口人，全依赖到一个以拉车为生的汉子，而全家人口似乎也并不怎样比别人脸上显露肌瘦颜色的。说到他，却令人不相信似的，仍然常常显着很穷很穷的相。在四年前所有的窘迫，在这个时节就仍然时时有，自己也莫名其妙。这样说，似乎又是窘迫到并不是为钱了。钱见那么近乎轻松的来，得来总不忍尽他在衣袋中久处，这样就只好分送到各消费方面去了。受窘迫继成了习惯，则钱一得来，要他为明天生活想想也成了办不到的事。当一个朋友走来，见到他那用两只手支撑了头颅到桌边忧愁，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朋友见这个是已四年，这是他在文章以外保留下来的东西。又空了吗？这样问，则答的是，是，不止空，心也空了。把钱用到可以说是不合他身份的点心铺与电影厂的包厢上去，用到买一面镜子，或者竟买一些顶贵重的纸来糊糊涂涂写草字。当用钱时，人似乎是得到一点报复的快意，但钱一用完，自己就看出自己可怜起来了。钱一用完，则感觉到金钱与女人两者的压迫，心是当真为了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明白的恋爱希望时空了。低头到桌边，就是把日间电影厂的咖啡馆的大路上的车上的各样年轻女人的印象连在一起，或者一个一个在印象上跑过，自己就为这恼着。似乎是这一群女人中，不拘谁一个都给他一点想望的心情。似乎一些小小的嫩白的脸，或者一只手，就都可以要这个人的多量的痛苦。在这种痛苦的慷慨中，想来谁个女人也不会知道，人是那么无意的一面，埋身过去，或稍久的病坐在一处，因此就得耗费多量的苦恼。这责任要说若要一个女人去担负，则一个姿色稍佳的女人，为了她的美丽，就永远只在担负对她的责任中生活去了。这汉子，可以说是无用的汉子，勇敢二字，不知在什么时节就离开他身体而消失到不可找寻的地方去了。若能在恋爱中稍勇敢一点，则所给女人的就是不愉快，也许别人总能把他放在心上吧。他所能的，只是在心头的无望无助地粘恋着女人，就从不给女人以明白有人在爱他的机会。这种人，当然也只合在生活中永远不求报酬的来挥霍自己的热情的固执的爱。这理想主义者，在先则以为是穷，故悲愤成了不可免的事，到见着别人比起自己更穷，也凭了勇气上前把女人征服带走时，才明白在自己性格上原缺少了勇敢成分。对女人的悲愤倒不再有，只永远在女性的美的怀想上去难过了。他见到好些恋爱的英雄，勇猛如火地去爱他全不了解只很方便的女人，不久又勇猛如风地把这爱移到另一个更方便的女人方面去。别人是这样，纵失败于西方，也可以征服东方，做着所谓英雄事业的，自己则到类乎被别人侵略过时节还要退避，把自己弱点看得如此清白，又不能设法除掉，故一天一天下去就更见其安分了。 我这样的难过，不是任何男人女人所知的。他在他的一本小说集的序上曾这样说过，正是别人是不会知道的，除非是心情正是他一样，而又在某一种内部的康健下转成病态，是永不能感到这人的苦恼的。就是那么过着烦恼日子的每一天，他在他自己心身两方面还是找不到随同春天而来的新的生命，然而春天却是真来了。天气从冬的将死中转到春的苏生，在他只有更多无可奈何机会的。心中的不安分又只仅仅是心中的事，虽不缺少那欲望，却缺少了那推使欲望向前同实际证明的力气，这究竟种什么用？若把女人当成一个神，则在朋友中正有着新的教训，是只要觉得自己崇拜，也就不必问女人是不是别人所专有，去大胆的爱，未是不会产生好结果的。若把女人当成猪狗，低男子一等，或简直不能有所谓平等观念，则手中并不是不能得四十五十去买女人一次两次。这地方女人又是如何滥见？女人即或具有佛的哀怜与耶稣的慈爱，似乎也要恳求她的怜爱的那人在她面前去陈诉，才能蒙到所赐。她究竟曾经把谁当成神，对着神诉过苦？在她观察中，则凡是好的女人都对她具有神的威力，她相信全能使她得救，不拘哪一个的爱。但他在命运安排下各以时间的长短，却全是痴痴地站立在这个神的面前，连脸上也不敢安置一点要神对他注意的颜色。凡是使他倾心的女人，别人在他面前提到这女人名字，心也紧，脸且会发烧。一个朋友无意中说到他所认识的女人已同谁成了极亲密的朋友时，则他就诚心希望这做情人的某男子对这女人永远忠诚，希望他们爱情的圆满坚固，且希望女人对男人极其满意。在这私心的希望中，这无用的人生活与经验使他认识自己的如何无用，却常常露着可怜的谦卑情形，以为任何男子总比自己配做这女子情人。这自是无当于女人心的平凡认识，当然更无谁能了解了。既承认女人的人格与自由，则用钱去做这可耻的交易就从不曾有气概去做过一次。一个人在25岁年龄的左右，在身体方面的需要至少不次于心灵方面，他不否认的。然而把一个女人陈列于面前，一面从这眼若即随便的劝架下发挥着习惯的谄笑，她能同样闭了眼睛来与这女子？她要一种放肆，一种娼妓的放肆，然而她却要这件好处在她所欢喜的女人行为中。认作娼妓的女人是为莫可奈何而如此大方，也正如自己是莫可奈何而守身如玉，要他把别人的弱点来补救自己弱点，当然是做不到的事了。做梦似的在他作品上一再写着同一个土娼怎样怎样的好，梦而已。把命运所安排的事来接受的无依无赖的青年女子，自然其中也总不会无一个天生就缺少那女性的心灵的美处的人。但他若有从这情形中去发掘他的爱情的金矿能力，在一些更有把握的普通女人中也早去努力了。阿纳托尔这个人 在他印象上还不失为一个勇士，可以明白自煎自熬。这一件事给这个理想的维持是怎样相依？有一次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是只要有一次恋爱落到我头上，我愿意为这个死。我相信我别的勇气缺少，同维持做一样的事倒并不以为难的。朋友回得妙，那有人说，我也相信你能做维持，不过恋爱是应当自己去寻去找去发现，绝不是如你所说落到头上的可能事。就是落的话，以我瞧，老弟名分下也常常落过不少的机会了，除非你不承认都是落。是在这个无用人头上落下的倒并不缺少，很有过，可是到那时节，只见其他更显出无用。终于另一个人便抢上前把这机会伸手接去罢了。春天来了，发着大誓愿要另外做一个人，这个人大致至少能如阿纳托尔。若不再勇敢一点，愿天罚我这一世永不为女人垂青。然而当赌咒时，却把眼泪湿了两颊。自己是很明白自己真只和永不为女人垂青了。爱情上的勇敢近于气质，勇敢的贫乏则与天才的贫乏一样。在学问上努力有时用不着天才，在恋爱上则除了期望命运中的女人具特别勇敢外，在她的本身祈祷是永远也不敢大声的了。